美国侯斯顿音乐节让惨剧，人惨人事故致多人伤亡。毛骨悚然比尔盖茨话，各国要为生物武器袭击做好准备。美国参议员恶言，梅根王妃打私人电话提出要求。苏联再演，俄罗斯同白罗斯重启国家一体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礼拜日，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6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侯斯顿市的官员证实，当地时间5号晚间，在该市举行的天文世界音乐节上，观众为了看流行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的表演，大批人群涌向舞台，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侯斯顿消防局长山姆佩尼亚在6号朝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几十人受伤。官员表示，这宗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5号夜晚9点几，大约有5万人参加了在 NRG 公园举行的户外音乐节活动。侯斯顿消防局长佩尼亚表示，事故发生的时候，民众为了观看流行说唱歌手斯科特的表演而涌向舞台前，有人其后摔倒并引起恐慌，继而出现人踩人，一些人开始失去知觉，现场混乱升级，引发大规模伤亡。有超过300人在音乐节附近设立的临时医疗设施内接受治疗，23人被送往医院，其中8人死亡，11人情况危急。年纪最轻的死者只有14岁，年纪最轻的伤者只有10岁，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情况危急。目前尚未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场灾难，该活动的组织者和流行说唱歌手斯科特都在这里与警方合作。今次音乐节原定为期两日，6号的活动已经被取消。11月2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智库政策交流的一场采访当中表示，世界各国领导人要为生物武器袭击做好准备。他认为要对抗新威胁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进行流行病学安全方面的研究。采访当中，盖茨呼吁世卫组织考虑成立一个工作组。盖茨说，世卫组织级别的疫情问题工作组每年可能需要大约10亿美元，他将会负责监测以及开展病菌演练。他说，如果一个犯罪分子将天花病毒带到10个机场，你知不知道世界会对此作何反应？盖茨还进一步表示，有自然导致的疫情，亦都有生物武器攻击引发的疫情，后者可能比我们现在经历的更糟糕。盖茨说，这个将会是一个优先事项，明年将会是必须进行拨款的一个领域。他补充说，美英等国家将不得不在研发上花费几百亿美元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盖茨还提到，他希望在这5年内自己能够写一本书，名字就叫《我们为下一场疫情做好了准备》。不过他亦都提到，这样需要几百亿美元的研发经费等等。盖茨最后表示，未来他还将会继续谈论预防疫情的问题。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退出皇室之后居住在美国加州，不过梅根对美国总统拜登力推的重建美好未来社会与环境支出法案颇为积极，近日甚至主动致电给不认识的共和党参议员进行游说。据 BBC 报道，近来梅根接连打电话给共和党的缅因州联邦参议员柯林斯、西维珍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皮托，要求支持有薪产假的法案。议员柯林斯对此表示莫名其妙，从没想过梅根会打电话过来。柯林斯还表示，让人惊讶的是，梅根是直接拨打他的私人电话号码，一接通之后，梅根就说明自己是休息室公爵夫人。不过柯林斯似乎不喜欢美国内政被干预，向传媒透露他虽然很高兴和梅根交谈，但他更关心缅因州人民的想法。根据美媒 Political 报道，梅根对于民主党纳入这套法案当中的有薪家庭照顾假最感兴趣，除了缅因州共和党籍联 邦参议员柯林斯之外，西维珍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卡皮托亦都接到梅根的电话。卡皮托说他想不到梅根是如何取得自己的手机号码。报道还说梅根是在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陆天拿建议之下致电给这两名议员，电话号码亦都是由陆天拿提供。对此陆天拿回应表示，梅根还将会致电给其他参议员，亦都希望加入一个工作团队，长期推动有薪家庭照顾假，这样亦都让外界猜测梅根是否在为未来竞选公职铺路。梅根为游说有薪家庭照顾假，上个月发公开信给民主党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联邦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所用的信盏抬头就是来自修昔士公爵与公爵夫人，末尾署名梅根修昔士公爵夫人，当时就引起了外界议论。由于梅根和哈里早在2020年初就宣布卸下英国皇室资深成员职务，并将会长居美国，批评人士认为虽然梅根嫁给哈里之后正式名字却已经改为梅根修昔士公爵夫人，但他一方面批评英国皇室，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利用皇室头衔，颇不恰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今个月4号签署一系列法案，促进两国联盟国家一体化，但并未实现全面合并，外界质疑两国是否要再做一个苏联。普京和卢卡申科4号在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双方签署的法令涵盖28个行业一体化计划，涉及宏观经济战略、统一关税、金融信贷、工业、农业、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物流运输服务等，明确落实2021年至2023年建立俄白联盟国家条约的基本方向。普京说，白罗斯不单只是一个好邻居和好盟友，而是一个真正兄弟般的共和国，有着好像兄弟般的人民，俄方正在尽一切努力让白罗斯永远保持这种状态。这两个国家将会正式朝着联盟国家前进，多年来双方一直在这拉近彼此距离。从去年开始普京表态支持受到民众抗议的总统卢卡申科之后，使得联盟国家一体化加速前进。俄罗斯和白罗斯早在1996年，亦即是苏联解体之后的5年，两国组成了俄白共同体，1997年改名为俄白联盟。1999年两国同意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2000年成立俄白联盟国家。不过两国都宣称，尽管两国共同设置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以及两院制联邦议会等中央机构，但由于两国都保留自己的主权和国际权力，俄白联盟国家只是好像非洲联盟和美洲国家联盟等组织一样，而并非类似苏联的超主权架构。日前在大陆社交平台和朋友圈当中流传出一段影片，影片显示大陆某教育机构组织举办的一项活动，参加的孩子是低年级的小学生。影片当中孩子统一着住中共红军的军装，由家长陪伴突破敌人封锁线。为了增加现场气氛，主办者还专门点燃了红色烟雾发生器。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小孩子被要求背上写着炸弹包的布包。有网友批评导演真敢想，老师真敢干，家长真敢跟住一起落。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不是眼盲，而是连心都盲了。对此有网友发长文批评中共这种灌输仇恨的爱国教育方式，文章表示中共的洗脑宣传说这样做是为了从小培育孩子牺牲自我、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精神。不过孩子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亦都是在战争和灾难来临时的首先保护对象，任何让孩子成为武器的行为都会遭到全世界的共同谴责。然而在美国的中小学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普及生命教育。美国生命伦理学倡导者波特提出尊重生命的双重意蕴，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既要珍视自己的生命，亦都要善待他人的生命，这个是一切社会价值得以保证的必要条件。孩子走进学校不单只是为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为人之道和普世价值，要让孩子从小懂得根据自己的良 良心去行动，而这种让孩子从小就背起炸药包的游戏，会对认知不健全的未成年人形成误导。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被塞满仇恨，就无法再将爱装入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